用声音穿透屏蔽的世界，用故事重构掩盖的历史。欢迎收听由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《岳阳电话》，我是吴阳。在这里，我们共同倾听外界的声音。
喂。
1968年的夏天，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了整整两年，社会的动乱和无序正在逐渐的平息。但几百万闹革命的城市红小将们却处在了失学和无业的状态中。又一场以革命为名义的社会动员开始了，上山下乡运动，又被称为知青下乡、下放插队等等等等。上千万拥有城市户口的城市青年们，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口号下，被送往全国各地的农村和偏远地区去定居、去劳动，美其名曰广阔天地，大有作为。此时的江浩已经是个十七八岁的大小伙了，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样的政治口号，对于他来说已经没有丝毫的吸引力了。
67年，在68年开始就要上山下乡了嘛，很多同学就走了嘛，很多分配到陕西啊、黑龙江啊什么的、内蒙。其实到陕西那帮人最苦，他们当时觉得陕西应该挺好，《扩兰英》唱的挺好的嘛，花兰的花儿香，对吧？那最苦，到东北最好，黑龙江的国营农场的最好，去蒙古的也不错，蒙古那肉多，他们回来说的那个肉还宽饱。我不肯去，我没那么傻。我说了这个，我们农村那个吃什么我知道，对吧？完了学校每年都要农忙的时候就下去帮农民秋收啊什么的，我也去过好几回。而且串联的时候呢，去过一个同学的家，他老家在安徽农村地方，说当地呢很多村子都全村死绝的，都没人住了，都死绝了。这种情况我都见过，我怎么会去农村呢？有一个朋友是我的一个同学的，他们那胡同里的一个朋友，他的成分是那个城市贫民，我见过，他们说应该是解放前社共产党没来之前，可能是乞丐啊，或者没有业，在那无业游民那类的啊。父母有病，算是照顾他，给他分配在那个门头沟那个煤矿，他一个人挣100。我们当时学徒一月挣17、19，他一月能挣100，几个月呢回北京一趟，每回都他请我们吃饭，因为以前我请过他吃饭，后来他每回回来都请我们吃饭，都是他抢着付钱，一个月挣100多。我呢后来就有一干部子弟跟我很要好，他们那帮干部子弟呢很多都参军了什么的走了，他们有后门，对吧？可是他身体不好，他没当兵。当时我们两个一块去偷西瓜、偷鸡摸狗啊，我们都干过，都一块去的啊。他跟我不错，有一回这个干部子弟就跑来跟我说：“咱们有个名额，有个工厂到我们学校、哦、有名额，你就问一问。”他得到消息了，我就去了。当时学校是那个工宣队嘛，工宣队的王队长跟我挺不错的，他整天一见我就笑眯眯的。我去了办公室，我就问他说：“听说王队长，听说咱们这儿有工厂来招工啊，可以不可以那什么呀？”王队长就笑了，他说：“早知道你就迷恋城市生活，你姐姐已经来跟我说了，把你分配了最艰苦的地方。我知道王队长不会撒谎，我姐姐确实肯定会跟他说的话。他恨不得我去当个要饭的，当乞丐，他觉得当乞丐就会爱党爱国。”我当然不去了，我哪那么傻呀、啊？我那个三姐就被他动员去了，北大荒。我就跟王队长说了，我说工人阶级觉悟比农民高啊。毛主席都说了，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，对吧？那我要接着工人阶级再教育呢，我的思想觉悟就会提高得更快。我说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嘛，对吧？您来了这么一年半载了，我的思想觉悟都提高很多了，对不对？那王队长就乐了，就笑了。有消息我自然会通知你的。 后来差不多过了一个多星期吧，这通知我了，叫我分别到北京了。你满意了吧？我说行行行行，谢谢你了。朝外十里铺有一个建筑公司，机械建筑公司，我分别到那开起重机。
就这样，江浩留在了北京，进了机械公司这个国营大厂，成了工人阶级的一员。但话说回来，在当时拥有像江浩这样想法的不想上山下乡的年轻人不在少数，但在强大的国家机器下，个人的意志是完全没有存在空间的。就像上集中提到的那样，华侨们在经济上对于国家的特殊贡献，使得这个群体获得了一些政策上的优势。江浩是那个时代的幸运儿。
我三姐她要留，她也能留下来，华侨还有政策的。你要死赖在那，他也没辙。国内的人呢，一般呢，我学校里头有的同学我知道，他们要不走，街道委员会的就会说连粮票都不给他们，户口都给他们取消，你不走也不行。我们华侨不怕嘛，我们有钱，也有粮票，有侨汇粮票。华侨补教一定同学也赖在北京，我们一块儿就分配在北京呢，当然很高兴了，当时已经算很高兴了。分给我一间很大的一个，对我还很照顾的。我那房子很大的，一个单间有起码30-40平米的一个大房子让我住的。我是全场我第一个让我独立操作的。我学的还算挺快，开起重机。这当时反正肯定比下乡好啊，对吧？工作很轻松，因为一台吊车三个人开，你一天能干几个小时活，你没事师傅进来开，我就在下边玩，下边逛逛树荫底下吹吹牛，轮到我开一天也就2-3个小时嘛。而且开吊车有好处，你在工地吧，记得刮风也不开，下雨也不开，但上面高空作业你吊东西上去挺危险的，随时干活时间没几天。
在当起重机工人的日子里，江浩学会了出工不出力，能少干就少干，能不干就不干。反正工作的内容就那么点儿，一个人的活儿三个人干，社会主义大锅饭，饿不死人，也耽搁不了啥。作为起重机的操作员，需要跟着施工的工地四处移动，因此江浩他们这个小组也常在不同的工地间穿梭。
在郊外比较多，在郊外，在那个东方红炼油厂，我们去待的时间挺长的，1年多在那儿。闲的时候就上山嘛。我偷果子吃，偷栗子，偷柿子。那附近有公社种的果树我们也偷，那玩意什么都偷。
工人的工资不算高，吃饱可以，但吃好不容易。华侨出生的江浩不喜欢在吃上省钱，因此钱不够花。虽说是上班，但还是得靠父母寄钱来接济。
第一年是17块，第二年19块，第三年21块，不够花。不够花，当时那帮华侨基本上都不够花。有个同学在北京一工厂，他跟我说起来说乐，他们的工厂伙食比较好，有假菜有乙菜，假菜比如说有黄鱼啊，有红烧肉啊之类的，现在就假菜了。普通的乙菜就是熬白菜上面加两片肉，那个就便宜很多，假菜乙菜。到了那个地方没几天呢，全场都知道了，这个人一顿饭吃2个假菜，全场都当成大新闻，居然一顿饭吃2个假菜，他们是一个假菜都一个星期都舍不得吃一回的。这个家伙居然每顿饭吃2个假菜，全场我基本也是这样，有假菜肯定吃假菜，是吧？
日子到了1970年，在北京开着起重机的江浩突然得知，柬埔寨出事儿了。由于当时的国家元首西哈努克对越南民主共和国，也就是俗称的北越的友好态度，使得北越军队可以取到柬埔寨，进而袭击南越。这样的举动引起了柬埔寨军方的不满。70年的3月，柬埔寨军方趁西哈努克外出访问之际发动了政变，推翻了诺罗敦西哈努克政权。军方政变后不久就开始屠杀在柬埔寨的越南人，军政府把越南人视为潜伏的越共，越共当然是有的，但是绝大部分应该都不是。 很快，湄公河上开始飘着越来越多的尸体。江浩的父亲很担心军政府杀得手顺会开始波及华人，毕竟中共已经开始支持西哈努克和红色高棉了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柬埔寨的华人已经是敌国的人，被集体屠杀的可能性是存在的。江浩的父亲在一夜之间就做出了决定，全家分三批出逃去香港和澳门，家里的房子和工厂交给江浩的舅舅，请他变卖。而江浩的舅舅却一直不肯把房子和工厂变卖，他托人给江浩的父亲带话说，军政府对华人的态度没有变化，毕竟柬埔寨的经济几乎全掌握在华人手中，反华会造成经济崩溃，所以他认为华人的安全是有保障的。如果把房子和工厂卖了，几年后战争结束再回去又得重新置业，一动不如一静。舅舅对军政府的判断倒没错，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75年红色高棉取得了政权，舅舅一家老小几十口性命也全都搭上了。
我父亲当时已经到了澳门了，后来我父亲也来过，70年就也去过北京。我父亲跟我母亲当时就跟我提过，问我说有没有意思是要申请出国，我当然是说可以了。当时我也觉得国内这个不太安全，指不定哪个运动过来就把我弄里头了。结果呢，我姐姐呢，就是当她知道，因为我父亲后来又写信回来问我说事情办得怎么样，那时候也不是申请出国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对吧，可能有的人申请了好几年，我算得很快的，我申请不到一年强力挽留啊。那个厂领导对我非常好，说你要是有什么要求我们都可以满足你，住房都不满意给你换个大房子，你要对工作不满意给他换个工作。可是我们厂有个国民党的一个上校，他是原来新六军的，在东北他的部队被歼灭了，他自己跑到香港，后来香港还找不到工作，他保定军校毕业的，他也不会广东话，也没有谋生技能，带了钱花完了也找不到工作。后来有一些同袍吧，就是军队里的一些认识的一些人，投身共军就劝他回去，说需要你这个人才，共产党很优待我们的，他就回去了，当了两年教官，后来又被抓去劳改了，老婆都离婚了，孩子都不认他了。后来在我们厂里头监督改造嘛，他跟我挺谈得来的，后来他知道领导找我谈话，他就跟我说找个机会跟我悄悄跟我说，小江，共产党的话你不能信，你要信一句你就后悔一辈子。他说你递交了这个申请就是等于准备叛国了，你为什么要离开中国，你等于叛国了，你以后要有运动的话你就是个叛国贼，你跑不了。我到现在还非常感谢他，他说的话对他没好处，可我估计他知道我不会揭发的。而且这个人呢很精，他以前教过我说，小江，你要跟人说一些话呢，你不能有第三人在场，只能一对一说。比如说你对江青不满啊，对林彪不满啊，你不能有第三人在场，他要揭发你你可以不认，你可以反咬一口，他没你辙，他没证据，他就是那么干的。他跟我说也是两个人说的啊，他这是他的经验。71年应该是71年啊，我72年出来的嘛。我父亲写信问我办的怎么样了，让我姐也看到了。从那天起他就没跟我说过一句话，不理我就叛徒了，直到我离开北京去了香港，从来再也不理我。到广州，再从广州到罗湖，到了香港，到了过了边境，过了到了罗湖，我记得很清楚，到了香港等火车，当时那火车是从罗湖开到那尖沙咀， 我父亲在澳门开了个药店，我母亲跟我姐在那等我，在尖沙咀等我。那二姐很长时间没见过了，那个是二姐，我没说，她不有个大姐一个三姐吗？二姐她没走，二姐比较精，她说不回中国，没肉吃的地方她不去，没鱼吃的地方她不去，没有那么傻。我在楼后自己买车票去尖沙咀，当时没事干嘛，那火车那个要等的时间挺长的，就想去买份报纸看吧。当时也不会粤语，不会说，就指那报纸，那报摊，香港的报摊铺在地上一大堆嘛。结果那个卖报那个报摊人可能欺负我吧，拿了一份那个马经报给我，就平马的那赛马那个哪匹马，我看了半天看的不明白，不能说了吗？当时心想坏了，香港的字我都不认的。香港很自由的嘛，也打工嘛，反正家里也没钱了，对吧？什么都干过，吃喝还管够的，那个工资反正比大陆好多了，起码不用父母寄钱了，对吧？自己挣的工资吃了还能剩点。香港生活了差不多十年吧。
在香港生活了十年之后，江浩选择了再次的移民，因为自从中英之间在1984年底签署了中英联合声明，1997年归还香港的协议后，江浩就觉得香港也不是久留之地了。他和家人搬到了法国，还是从餐饮做起，卖烧腊，开餐馆，脚踏实地。虽然回不到年少时的阔绰生活，但也算知足。而大姐和三姐的选择却和江浩截然不同。命运的分岔路口是上山下乡的时候，江浩铁了心要留在北京，而三姐在大姐的动员下报名去了北大荒，而大姐本人则去了唐山。
我三姐一报名去北大荒，她逢人就说，哎，我妹妹要去北大荒参加革命工作啦，特别高兴，还带我那三姐去百花大楼买滑雪板，看林海雪那中的毒。到北大荒滑什么雪？幸亏买不到，他自己没去，是跟现在那帮爱国姐一样，一边反美一边往美国跑，都一样。我那个三姐呢，就也差点死了在北大荒。他们北大荒他们队里那个农场挖那井啊，挖了很多天。他原来是积极分子，每回都下井的，在下边挖的。有人在下边挖，有人呢拿着筐把那泥土往那滴了嘛。他有一天他就病了，很不舒服，就没去。结果那天的井塌了，死了两个。他说听到有人进来报告，跟他说井塌了，谁谁死了。他当时一身汗，身体就好了。当时我大姐分配到唐山一个工厂。可是唐山地震的时候，他刚刚调离唐山，他的命也好，刚刚调离唐山大概不到一年吧，唐山就地震了，他们的厂人都死了七七八八了，都几乎。唐山我去看过他，那会儿我去看过他。文革时候有些人呢，就是跟家里脱离关系，因为家里的可能是资本家或者是什么学术权威啊，什么反动什么什么这个那个的，家里脱离关系，他也要我们脱离关系啊。他自己不出头，叫我跟我三姐去跟父母宣布说跟他脱离关系。我三姐呢很实际，她说脱离关系谁给咱们钱吃饭呢、啊、这事不了了之。他人被洗脑洗的绝对就是一个，我可以不客气说丧尽天良。70年的时候我父母还去北京，那时候已经在澳门了嘛。当时我三姐在北大荒，那年是也是国庆节来的，结果叫我三姐回来到北京过来。我不知道他是怎么跟我三姐做工作的。我父母亲到了北京第二天还是第三天我记不清了啊，我三姐从北大荒拍了一份电报过来，八个字， 革命需要，坚决不回。我妈当时一看这电报，当时的眼泪就哗哗就往下流。她呢，电报是她拿来的，她笑得非常开心。我当时我心里就很不高兴，父母两年来一回看个子女，我三姐不知道什么原因说不回来，那你这个当大姐，你为什么那么高兴？母亲在那哭得稀里哗啦的，你在那笑逐颜开。也还是70年，她带她的那个男朋友，也是北大同学，贫农，来见我父亲。我父亲用潮州话劝过他，说你要结婚还是找个华侨好，将来申请出国也比较容易，就到外国生活也容易适应。结果他恶狠狠来了一句，我最讨厌就是华侨。后来我父亲当时勃然大怒啊，就是我就是华侨，你妈也是华侨，你也是华侨，你为什么看不起华侨？他不敢说，不敢回嘴。现在呢，他也跑到加拿大当华侨了。他后来是刚开始在唐山，后来分配到九江师范那教书，后来再调到广东一家大学教书。后来他儿子就是，他儿子比较明白，1964之后，应该90年代初，要申请去想办法出国。当时我那个大姐几回来电话问我们说如何申请来法国，我当时就跟她说没这个路的，我很不高兴。我当时申请出国你把我当仇人，现在你也要申请出国了。1964曾经跟我说过，说他儿子想去北京参加，他把他们骂了一顿，不让他们去他不革命了。后来他儿子申请去了加拿大，在加拿大站稳了脚跟了吧，就把他们两个也去加拿大了。去加拿大之后呢，住在多伦多。有一回呢，具体哪年我忘了啊，达赖喇嘛来到巴黎，萨尔科齐接见了达赖喇嘛，他就从多伦多打电话过来，打给我三姐，说你们法国人怎么搞的，居然接见了一个藏独分子。我三姐气不打一处来，跟他也没关系啊，对不对？萨科齐要接见谁也跟他也没关系啊。我就说了，后来加拿大抓了孟晚舟，我也没去问他说你们加拿大怎么搞的。他人家一脑袋都是屎，我就说，我妈就后来提起他的时候呢，就曾经说过，我妈就很不高兴，说把他送去读书，肚子里没有书，塞了一肚子屎回来。
十多年前，江浩的大姐又因为美中之间的事情和江浩发生了争吵，她指责江浩结交了魏京生的弟弟，说魏京生是美国走狗，你和他弟弟是好朋友，难道还不是美国的走狗吗？江浩回道，照你的逻辑，我是美国走狗，你是我亲姐姐，你也一定是美国走狗。停了一下，他又加了一句，你才是不折不扣的共产党走狗。只听砰的一大声，他姐姐把电话摔了。过了些天，江浩又发了封电邮给他，抬头写着美帝走狗至共产党走狗。他姐姐没答复，他的老公附了几行字，叫江浩以后不要再打扰他们。自此江浩就和大姐再无交集。今年73岁的江浩离开中国大陆已经50年了。在采访的最后，我问他有没有想过回去看看，他这样答道，
我现在不敢回去，现在不敢去我那么在海外这么反共，回去没好果子给我吃对共产党我还很明白的，除非共产党哪天倒台了，我会回去的。如果说我的故乡是潮汕的话，我那地方也没住过多长时间。说柬埔寨住了11年， 在北京住了11年，在香港也住了十年，反倒我在法国住的时间最长，所以我也不知道我故乡是什么地方。见到香港人，我说我香港人；见到金边华侨，我说我金边人；见到北京人，我也可以冒充北京人。因为实际上我的生活是在北京的十年，是那段时间是人生最重要的十年，这样经过的，对我的影响最深的就那十年。
江浩可能自己也没有想到过有一天能用文字留下些什么东西，毕竟在应该好好读书的那几年他遇上了文革，文革后期他跑到了香港，再也没得到进入学校去系统学习的机会了。但不可思议的地方就是他和文字的缘分却是在文革初期结下的。
文革的时候我书读的不多啊，很少的。文革的时候呢，我们学校红卫兵就把我们学校的图书馆给砸了。砸了我听见同学说啊、哎、他们学校图书馆砸了，可以让他拿书去。我就跟两个同学一块去了。我们去晚了，肯定去晚了。人家砸完了，该抢的都抢了。捡了一本唐诗三百首。一本那个南唐二祖李宗主的诗集，找了一本那个辛弃疾那个《家乡》全集，捡了这三本书。我从那开始呢，文革也没什么书看，有很多书的犯法的嘛，不能看的嘛，就看了几本书。那个时候的书都还挺好，它后边都有注解的，很多你看不明白它有注解的。那几本书就看到我离开北京的时候，我都看了几本书，晚上睡觉之前就看了几本书，让我培养起来对诗词呢就非常热爱，非常喜欢，觉得这个东西真是好东西，写得真好。当时呢我也没打算说写的东西啊，反正看了也是半懂不懂的，知道写得很好，可是什么格律啊什么的，怎么押韵啊，什么格律啊平仄啊虚实啊，这我都不懂。我是来到法国之后也不懂。1964的时候呢，十三区那个时候有个报纸叫欧洲日报，国民党那个资助的，大概隔七天做个头七吧，在十三区开个会做头七，叫大家准备点文字啊什么的到那悼念一下。我这差不多想了一晚上，凑了两副对联，挽联查了半天，查了半个晚上，写了两副挽联，到十三区那个地方放那儿了，拿两块石头压着，他没地方挂，找几块石头压着摆在那儿，在那儿开会追悼会。可是由始至终都没人看，我觉得挺失落的，翘眉眼就给瞎子看你。可是从此之后呢，我就觉得写这东西也不算太难，你动点脑子也可以写出来。
祖籍香港揭阳，出生在柬埔寨的金边，62年的春天随父母回大陆观光旅游，留在了北京，投入革命熔炉10余年，期间经历了文革，70年代初申请到香港，80年代中又因中英谈判香港回归，逃至了法国巴黎，以餐饮业为生，一直干到退休。退休后江浩开始文字创作，他先后创作了几百首旧体诗，并在2023年3月结册出版，书名有些标题党，叫做《百年勇史，我与毛泽东有同门之谊》。这本书将中共自建党至今所发生的大事件和人物都写成了诗词。我粗读了全书，感叹这个自称半文盲的高棉人的诗词歌赋的素养。但我更喜欢那些诗词之外的讲解，和他身边发生的那些大大小小的故事。因为他的视角和他的人生经历一样，是别致和独特的。渔阳电话第二季少数派现已上线，每周更新，你可以通过美国之音中文网以及 Spotify、 Apple Podcast、 Google Podcast、 YouTube 等平台收听， 也可以通过 Facebook、Instagram、X 等社交媒体平台找到我们。远洋电话在这里，我们共同倾听外界的声音。